这里是 I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各位收听本台的华语广播。今天是2018年6月3日星期日，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台北时间19点。欢迎各位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广播。首先请听古丽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
中国警告美国，倘若增加关税制裁，一切谈判成果将作废。美国商务部长罗斯称，双方会谈友好坦诚。北京在罗斯访华前夕临阵更换谈判主将。美国防长称，在朝鲜气核不可逆转之前不会放缓制裁。新加坡宣布承担美朝峰会的费用。美军主导北约盟军在东欧开始年度军演，台湾汉光34号实弹实兵演练明天将登场。香港支联会游行要求中共平反六四及释放因悼念六四而被捕的人士。中国著名影星范冰冰被揭露大小合同涉漏税被官方调查。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古丽编辑主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昨天抵达北京，今天他与中方再次会谈。中国今天6月3日警告称，倘若美方出台包括加征关税在内的贸易制裁措施，那么双方谈判达成的一切成果将不会生效。但中国新华社发布这个简短官方表态之际，却没有透露中美这轮谈判达成了什么具体的协议。新华社的电稿仅说，双方就落实两国在华盛顿的共识，在农业和能源等多领域进行良好沟通，取得了积极的具体的进展，相关细节有待双方最终确认。之前中国副总理刘鹤五月赴美谈判，他曾与美方达成不打贸易战的共识，似乎终止了特朗普要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动作。然而特朗普政府本周二又再宣布，从6月底开始对中国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中国国务院在5月30日傍晚宣布，从7月1日开始明显降低服装、家电、美容、健康、体育用品等商品的进口关税。这是特朗普政府宣布从6月底开始对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后，中国当局宣布的降税决定。中国总理李克强还承诺将严打侵权、假冒、侵犯商业秘密、商标、恶意抢注等行为，要大幅提高知识产权侵权法定的赔偿上限。中国新华社的电稿今天还强调称，中国愿意增加进口是为了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满足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另据法新社报道，美国商务部长罗斯今天6月3日在北京表示，他对双方进行的友好坦率的会谈表示欢迎。罗斯周六凌晨比原定时间提前几小时飞抵北京，昨天晚间他与中国副总理刘鹤共进了晚餐。今天罗斯与刘鹤再次会晤之前向记者们说，他非常高兴从昨天开始跟你们度过了一天。他说，我们讨论了一些非常有用的议题，涉及到一些具体出口项目。刘鹤则仅仅满足于表示欢迎美国代表团。北京在罗斯访华前夕临阵换将，本周五下午原来与美国对局谈判的谈判手64岁的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突然被国务院宣布免职，接替他的是廖民。据微信号水煮雨介绍，廖民是刘鹤的副手，今年50岁，是英国剑桥大学毕业，长期在经济领域工作。此前廖民是中财办经济四局的局长，在第二轮中美贸易谈判时，廖民被临时新增加为谈判代表，随刘鹤一起赴华盛顿，这也是廖民第一次以中财办副主任的身份亮相。朱光耀被免职很有些突然， 周五下午三点，他还以中国副财长的身份在记者会上介绍中国7月1日降低服装家电等消费品进口关税的情况，并在一分钟之内两次重申中国是主动降税。两个小时之后，他就被中国国务院宣布免职了。这个消息还对特朗普最近一次翻脸的时间分析指出，特朗普选择在5月29日翻脸，是为了给5月30日访华的美国商贸代表团和6月2日飞抵北京的罗斯增加谈判的砝码。有关中美贸易谈判的更多情况，请听稍后记者刘芳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美国国防部长马提斯周日在新加坡重申，在朝鲜没有彻底放弃核武计划之前，美国将继续施压。详情请听记者刘芳的介绍。
马提斯是在一年一度的香格里拉对话开启之前做出的上述表态。香格里拉对话是讨论亚洲防务与情报的年度论坛。在美朝两国领导人举行峰会的日期日益逼近之际，美国国防部长表示，目前而言，国际社会维持对朝鲜制裁十分重要。美国将继续实施联合国安理会针对朝鲜的制裁。马提斯在与韩国和日本防长会面时指出，只有在朝鲜证明其切实采取了行动，真正转向非核化方向之后，才可取消制裁。他同时认为，即使从最乐观的角度看，也可以预计谈判的道路将会崎岖不平。他说，我们必须加强防务合作，这是维持和平最好的办法。美国防长回避就美朝峰会的话题做出公开表态。周五，美国总统特朗普确认特金会将会如期于本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法新社报道指出，在平壤与华盛顿之间的关系再次明显出现缓解之际，特朗普周五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与朝鲜特使金英哲将军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会谈。金英哲被视为朝鲜第二号强人。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的首脑会议的议程是两国谈判的核心。华盛顿要求平壤完成永久性去核目标。美国反复强调，他们寻求的是朝鲜彻底可核查、不可逆转的废除其核计划。美国国防部长表示，可以预期谈判的道路将充满陷阱，我们必须保持强有力的防御合作，以确保谈判能够在目前的关键时刻平静地展开。
以上是刘芳的介绍。另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红6月2日就美朝首脑峰会表示，新加坡将扮演好东道主的角色，新加坡将承担主办会晤的费用。他称这是为这次历史性峰会新加坡所做出的小小贡献，但是目前美朝峰会的会址尚未公布。美军主导的北约盟军今天6月3日在东欧开始举行年度军事演习，参加本次军演的有来自19个国家的18000名军人，演习的地点在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军演的目的是要加强北约应对俄罗斯的战备能力。东欧国家对俄罗斯抱有深刻戒心，特别是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被普京抢走，乌克兰东部亲俄势力寻求分裂，令东欧国家更加担心俄罗斯对他们下手。波兰希望美国在波兰长期驻军，并愿意为此支付20亿美元。但是波兰的这个提案曝光之后引发俄罗斯的反弹。克里姆林宫表示，这类部署对欧洲大陆的安全与稳定绝无任何注意。美国自2014年乌克兰的克里米亚被俄罗斯吞并之后，就在波兰和东欧增加了军力，并且于2017年5月在波兰设立了新的欧洲总部，负责指挥部署在北约各国的6000名美军以及五角大楼在这一地区的各项行动。台湾汉光34号军演实弹实兵演习明天登场。中央社报道，台湾国军汉光34号演习将于明天4日至8日进行实兵实弹演练，并在台湾北部、中部、南部地区执行四大项目。6月7日将在台中底清原港基地进行联合反空机降作战，是重点项目。 汉光34号的电脑辅助指挥所演习已经在4月30日至5月4日进行完毕，实弹实兵演练明天起登场至6月8日结束，由台湾国军扮演红蓝两军模拟对抗，汉光军演的海空联合作战部分为模拟中共军队从台湾海峡以不同方式进攻台湾，但是因为台湾海峡实施实弹射击比较敏感，因此这次演练地点选定为高雄及屏东、台东和屏东两侧的外海。台湾国防部官员表示，仿真实战的用意在于模拟今年军情状况，模拟两岸不对称军力下台湾应该如何找出制胜的关键，也因此台湾首度将民间的后备能量纳入到汉光军演的项目中。据苹果日报报道，在89六四屠杀29周年到来前夕，香港支联会今天6月3日发起游行，大约数十人游行到中联办，要求中共平反六四以及释放因悼念六四而被捕的人士。游行人士呼喊悼念六四无罪的口号，将一封请愿信贴在中联办的门外。手持祭酒的支联会秘书李卓人表示，香港人要珍惜可以悼念六四的空间和自由。他还说，在中国连祭之酒走几步都禁止，即刻会被捕，而香港还有空间，我们希望港人珍惜这个空间，是我们有这个空间的时候，为整个中国跟香港一起发出良知的呼唤。针对香港各大学学生会缺席今年悼念六四集会，支联会秘书李卓人指出，他明白大学生有其身份认同的思潮，但他希望他们明白与六四切割等于是与公益切割。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在巴黎为您播音。
中国名嘴崔永元影射中国影星范冰冰天价合同，捅漏了中国演艺界大小合同漏税的秘密。崔永元自5月24日起在微博连番质疑出演电影《手机二》的范冰冰，曾为四天的演出签下阴阳两个片酬合同，分别是人民币1000万元和5000万元，疑似偷税漏税。随后不少知情人都表示，1000万元的合同是为了报税，而5000万元才是真正的片酬。此前范冰冰在5月份刚刚荣获中国国家精神造就者奖，崔永元讽刺说一个敢发一个敢领。但是更加引发中国网友关注的是演艺界的天价片酬和涉嫌偷税漏税的阴阳合同，因为在中国普通的受薪阶层月薪仅5000元到6000元的人都需要纳税。范冰冰工作室发布的澄清声明并没有否认崔永元指控的数千万元的大小合同。据中国的法制日报消息，范冰冰工作室登记所在地的无锡市滨湖区地税局今天已对崔永元指控的介入调查取证。北京日报则评论称，财富金字塔顶端的明星如果逃税，必然引起社会的公愤。而电影《手机二》的编剧刘震云和导演冯小刚都没有对崔永元对他们做出的批评做任何的回应。下面请听简讯。巴勒斯坦21岁的女医生为了抢救他人遭以军击毙，今天6月3日有数千人为她送葬。这名医生名叫纳尔加尔，是加沙地区卫生部的志愿者医生。昨天6月2日他在甘尤尼斯附近胸口中弹不幸身亡，葬礼在救护车和医护人员陪同下进行。纳加尔的父亲手持爱女中枪时穿的染了血的医护人员的白衫，送葬者在一旁呼喊着复仇的口号。葬礼数小时之后，以色列方面表示，巴勒斯坦号战分子向以色列南部发射火箭弹，再度引发冲突升级的疑虑。 巴以几天前才签署停火协议，终结自2014年战争以来最严重的激烈情势。各位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这里是巴黎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记者安东尼主持的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中美贸易谈判一波三折，虽几经磋商，分歧似难以化解。就在两国贸易摩擦出现缓解之际，白宫再次发出加征中国产品关税的威胁。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周六前往北京再次进行磋商，双方似乎都试图往前再迈进一步。然而，就在罗斯到访中国的第二天，北京方面周日明确表态指出，如果美国出台加征关税等贸易制裁措施，双方谈判达成的所有经贸成果将不会生效。此一信息透过中国官方媒体释出。据法新社报道，美国商务部长今天在北京与中国副总理刘鹤会晤，就双方的贸易分歧进行谈判。谈判是在美国决定恢复对中国钢铝制品征收关税的背景下展开的。美国同时计划对欧洲、墨西哥及加拿大的同类产品征收关税。特朗普政府表示，相关措施是为了履行总统在竞选时期所做承诺，捍卫美国的就业局面。美国当局还以国家安全为由指出，美国应该用自己生产的钢材制造坦克和船舰。尽管中国钢材仅占美国钢材进口量 2% 的比重，但是中国钢铁行业大规模的扩张却引发了全球钢铁产品的过剩和股价下跌的局面。2017年初，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与中国间的贸易紧张情势不断升级。特朗普言辞凿凿地表示，要扭转美国贸易赤字局面，反对自由贸易协定。面对中国，特朗普政府出尔反尔，引发了相互制裁的风险。五月份，美中两国曾达成协议，平息了商业纠纷。然而，5月29日星期二，白宫再次威胁，每年要对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中国政府立即作出回应，揭露华盛顿当局的意外之举，同时表示，无论美国出台怎样的措施，中国都有信心捍卫自身利益。最近数月来，中美贸易争端一直在困扰着金融市场，并促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表示贸易战将破坏多年来范围最为广泛的全球经济复苏。这一最新局面加大了美中第三轮贸易谈判破裂的潜在冲击力。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周日面对媒体表示，与中国副总理刘鹤的谈判充满友好与坦诚。主管中美贸易谈判的中方代表刘鹤也对本次谈判表示乐观。法新社引述中国官媒新华社的报道指出，中国副总理刘鹤对与美国商务部长谈判所取得的积极及具体进展表示祝贺，同时认为相关进展有待进一步确立。中国方面同时表示准备增加对美国产品的进口。法新社报道注意到，北京方面也向华盛顿发出警告说，中美会谈以双方应以互不伤害以及不发动贸易战为原则。就在中国政府周日警告特朗普当局，在美国实施海关制裁措施的情况下不会出现贸易妥协之际，华盛顿的盟国也纷纷在七国集团财长会议上对美国富有侵略性的贸易政策提出抗议。周六，在加拿大西部惠斯勒举办的七国集团财长会议上，各国一致表示反对美国总统决定加征来自欧盟、加拿大及墨西哥钢铝关税的主张，从而加剧了一场贸易战的火药味。美国总统宣布恢复对欧盟钢铝产品加征关税后，欧盟作出正式反击。欧盟与加拿大决定将美国此举诉诸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指责美国违反世贸规则，并列出欧盟报复措施打击美国产品。墨西哥也通过了对美国多种产品的报复性措施。不过，德国经济部长阿尔特迈尔周六向媒体表示，欧美双方均将在加征关税中成为输家。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要闻解说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今天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安东尼主持。
各位好，欢迎收听法国报纸摘要。法国世界报今天发表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评价。克林顿说，普京相信即使他的支持率越来越低，他治下的俄罗斯经济表现不怎么样，只要他能独裁，能花很多钱来提高他的军事现代化水平，他就能够在很多他想弱化的领域制造纠纷，他可以用网络袭击来影响事件的发展，他对别人也可以用对他用同样的方法，根本无所谓，因为他不在民主制度里生活。克林顿说，今天网络安全已经成为世界大事，俄罗斯想干预法国、德国、荷兰及其他国家的选举。他表示，民主无论是在美国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有敌人。报纸说，克林顿这话是在暗指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世界报的报道是根据克林顿与法国《巴黎人报》做的访谈而写的。法国的中学生和大学生及青年人团体对法国政府提出的全国性青年人服务月表达不满，认为这是炒作。大学生和中学生各自的联合会发表公告说，年轻人不能不对这些由家长式的处心积虑的政客们提出来的关系到年轻人的法律草案做出反应。法国世界报报道说，一个由总统府委托的工作小组最近提议要让法国15岁到18岁之间的年轻人为国服务一个月，而且是强制性的，以后在25岁之前要为国服务3到6个月。有意思的是，世界报同时还发表了另外一篇文章，叫《奢侈的私人助理》。文章说，这是足球运动员们、大企业家们和买卖主权基金的大佬们享受的，其中包括要去买便宜的羊绒毛衣，买没有证书的劳力士手表，找到没有什么忌讳的女孩子，在主人约会的时候找到黑眼镜，找到舒服的饭店房间等等。报纸说，这已经是在合法与非法的边缘了。星期天报对法国前总统萨科齐面对的司法调查做了报道。报道说，萨科齐方面先是在事实方面为自己辩护，现在在法律技术层面为自己开脱。今年3月21日，萨科齐因为被指控在2007年竞选时受到卡扎菲政权的资助而遭到被动腐败、挪用公款和竞选集资非法等名义的调查。萨科齐总体不承认受到卡扎菲政权的资助，对具体的细节也否认。星期天报说，这个星期开始，他低调地在司法技术上展开了反攻。他的律师星期三在巴黎上诉法院提出，对他的司法调查做无效处理，撤销负责调查他的三位法官的大部分调查工作。萨科齐的律师提出7个理由中，包括法官和警察对萨科齐的调查违背了总统的豁免权和对追究部长的相关规定。萨科齐的律师说，对部长们的罪责的审理应该由法国共和国法庭来审理。法国的公营广播电视怎么改革？今天的星期天报发表了一篇报道说，文化部长星期一会宣布改革的方向。方向有4个，一是要贴近受众，二是要在数字技术上大规模的投资，三是强化内容，四是加强行业内各单位的协调合作。报纸说，这些改革方向的制定是经过总理府认可的。另外，法国电视集团节省5亿欧元的计划，公营广播电视领导层整合的计划都可能被否决。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国报纸摘要，感谢收听。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专题报道。
听众朋友，第17届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会议 于本月1到3号期间在新加坡举行，在加强安全合作与重建亚洲发展之安全秩序的诉求中，中美大国之间仍就南海、台海、朝鲜半岛、印度及太平洋议题展开角力。期间，印度总理莫迪呼吁维持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讲话及其所传达的印度立场引起了各方关注。香格里拉对话会议自2002年开始逐年举办，这是由英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和新加坡国防部联合筹办的亚洲安全会议。今年全球43个国家派代表参加，来自各国的安全部门长官、军事首脑以及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印度总理莫迪应邀在相会开幕式上发表主题演讲。莫迪结合印度在印太战略中所扮演的角色，针对印度及亚太地区安全话题展开论述，内容提出了该地区有必要维持和平与稳定的诉求，坚持同一地区朝着开放、包容兼平等自由的目标发展，强调无论国家大小强弱，应鼓励营建同等的安全价值观，加强合作，重新建立有秩序的亚洲安全规则，共同抵制恐怖主义，点燃共创美好未来的希望。印度作为亚洲地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莫迪的上述讲话在泰国学者观察中获得好评，尤其对于当前经济蒸蒸日上的亚洲地区而言，和平与稳定道出了所有地区国家的普遍心声。泰国媒体评论称，印度作为传统的印度洋地区主要国家，对同一地区国家的对外政策选项具有重要影响力。莫迪在主题演讲中强调印度洋安全的重要性，指出这一海域承载着全球贸易生命线的重要职责，同时认为地区国家有必要重新构建亚洲安全秩序。莫迪在谈话中巧妙避开了夹在中美矛盾与冲突间的尴尬，表现出一种为美国站台、向中国示好的中立姿态。莫迪此前对美国主唱的印度太平洋战略表示支持，并以鼓励印度积极跟东南亚地区发展关系的东进战略给予实际响应。不少观察意见认为，在印太战略提出的背后，除了美国意欲搭乘亚洲经济快车的目的以外，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遏制中国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不断扩大的影响力。莫迪此次演讲并未就中国议题过多琢磨，也没有针对敏感的南海、台海话题挑战中国底线。观察认为，这是莫迪对中国示好的表现。中印两国边境去年多次兵戎相见，最终透过外交手段得以化解。此次演讲中，莫迪还特意谈到了印度跟俄罗斯、美国、中国以及东盟各国之间不断加深双边关系的合作，处处展现印度保持友好与中立的姿态。本次香格里拉会议期间，表达立场及言辞针锋相对的依旧是美国和中国。美国国防部长马提斯不仅强调美国对台湾提供武力支持的承诺，而且对中国在南海岛礁部署军事设施表示质疑，甚至扬言美国能用军事能力攻克中国军队在南海部署的军事防御能力。而中国军方代表随即表示，台湾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军队有信心和能力维护主权统一。泰国评论指出，在未来的印太战略中，美国打台湾牌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围绕南海、台海等核心利益，中美双方透过媒体展开口水战，已然成为香格里拉会议的常态。而此次中方与会代表的级别相对较低，被媒体视为中方对此次安全会议给予的重视程度不足。本次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会议期间，新加坡政府动用强大安保力量严格执行检查。作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北韩首脑金正恩本月12号最有可能指定的会晤地点，本次相会算是对新加坡安保能力的一次实力检验。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这里是 i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现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 中国警告美国，倘若增加关税制裁，一切谈判成果将作废。美国商务部长罗斯称，双方会谈友好坦诚。北京在罗斯访华前夕临阵更换谈判主将。美国防长称，在朝鲜气和不可逆转之前，不会放缓制裁。新加坡宣布承担美朝峰会的费用。美军主导北约盟军在东欧开始年度军演。台湾汉光34号演习实弹实兵演练明天登场。香港支联会游行要求中共平反六四及释放因悼念六四而被捕的人士。中国影星范冰冰被揭大小合同涉漏税遭调查。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请听本台的《明镜书刊》专栏节目。
各位听友好，中美贸易战持续数月，刘鹤五月中旬访美似有熄火之势，哪知半月不到，美国政府再次宣布将在2018年6月开始对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这场贸易战到底还要持续多久？中美两国各自都在打什么算盘？今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来明镜火拍编辑贺兰若女士给大家详细介绍第257明镜编辑部节目内容。习近平、特朗普都想熄火，中美贸易战不会持久。该节目完整文字整理稿收录在最新出版的第101期明镜月刊中。贺兰若女士您好。
您好，
贺女士。金融专家贺江兵先生在第257明镜编辑部节目中认为，中美贸易战不会持久。
是的，贺先生在接受明镜火拍采访时认为，中美贸易战会很快熄火。之所以这样说，贺先生有两个依据。一个是中兴问题比中美贸易战影响更大，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领导人通电话后发推说要帮助中兴恢复生产，这个问题对于特朗普来说存在更大的风险，起码有道德风险，还要承担信用危机和面对很多障碍。但即使这样，特朗普还是顶着压力要做，因此只要特朗普想要熄火中美贸易战，他是可以做到的。第二是中美贸易摩擦障碍在逐渐消除，美国对中国的主要要求是遵守 WTO 规则，降低关税，缩小美国贸易逆差和保护知识产权等。中国从2018年5月1日起已经对很多产品的关税进行了调整，抗癌进口药已经零关税了，汽车进口关税也要从 25% 降低到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中美贸易战现在持什么态度呢？
特朗普已经决定于6月12日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贺江兵先生认为，中国是朝美会谈中的重要内容，因此特朗普总统应该明白，要在与金正恩见面前妥善处理中美贸易战问题。另外，美国与伊朗之间关系紧张，这也迫使美国需要尽快解决与中国的贸易战，因为美国无法同时打四场战争，单独制裁伊朗，还有跟朝鲜谈气核问题，再加上中美贸易战和打击叙利亚。
既然对于美国来说，结束中美贸易战是最好的选择，那么对于中国来说，是否也会积极配合美国来解决问题呢？
会的。贺江兵先生在接受明镜火拍采访时分析，中国在这场贸易战中并没有多少底牌。中国从美国进口的都是关键产品，如芯片和飞机等，而美国从中国进口的都是可以替代的产品。另外，应对中美贸易战，美国可以加息。美国2018年4月份的数据 CPI 居民消费指数同比涨了 2.5%， 核心 CPI 2.1%。美联储希望加薪，担心美国经济过热，失业率创新低。美联储有条件加息，如果美国加息，中国也要加息，不加息的话，人民币汇率就保不住了。但是中国没有加息条件，中国经济处于下行周期，如果一旦加息，必然会刺破泡沫，引发连锁反应。更重要的是，出口是中国经济仅存的支柱，而主要的贸易顺差国就是美国。
若中美贸易战不熄火，会对中国经济造成什么样的危害呢？
贺江斌先生认为，若中美贸易战持续下去，首先破灭的就是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其次是地方债务危机爆发，然后就是银行信贷泡沫破灭以及广义货币泡沫破灭。中国的广义货币就是 M2，M0 是流通中的货币，M1 是流通中的现金加上企业活期存款， M2 就是 M1 加上城乡居民的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再加上企业定期存款。
刘鹤五月中旬访美后，中美贸易战战火有缓和迹象，但是不到半个月之后，美国宣布将继续对中国商品追加关税。请问贺江斌还是坚持认为中美贸易战不会持续很长时间吗？
贺江斌先生认为中美贸易战不会持续很长时间，很快会结束的重要依据是，中美两国的很多人和政府部门都不希望中美贸易战的战火继续蔓延。在中国，习近平和王岐山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妥协态度。另外，包括发改委、央行、财政部和工信部等受到贸易战影响的中国政府部门也想尽早结束贸易战。大多数中国老百姓更是不愿意和美国打这场贸易战。就在美国宣布2018年6月开始对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后，中国国务院5月30日晚宣布，从2018年7月1日开始明显降低服装、家电、美容和健康等商品的进口关税，这足以看出中国方面对尽早结束中美贸易战的诚意。而在美国方面，贺江斌先生认为，总统特朗普并不想和中国打持久战，因为他的战争太多了。
好的，那就谢谢贺女士。
也谢谢您。
各位听友，本次明镜书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以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吕娜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由索菲主持的本台的法国思想长廊专栏节目。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本杰明·龚斯当是一位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他对自由毫不动摇的信仰源于他对自由理念的清晰了解，他对自由这个人类思想史上重要的观念进行了历史的分析，使个人自由的理念立基于最日常，从而也是最坚定的现实之上。他的分析指明，没有任何权利可以剥夺个人自由。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现代自由理念的捍卫者本杰明·龚斯当之二，分析自由以捍卫自由。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自由这个观念是启蒙时代各个思想家都关注的问题，为什么说龚斯当在这个问题上更深入了一步呢？
启蒙哲人对自由的阐述呢，我们前面介绍过很多了，听友们可能能够回想起来，但是我提醒听友们注意呢，启蒙哲人的阐述往往是集中在某个具体的领域，针对某一个具体的命题，比如宗教信仰自由、言论出版自由、人身自由，但是对自由这个概念本身却未加以深入探讨。他们可能认为这是个不言而喻的问题，自由就是不受外界他人强制而依自己的愿望行动，像卢梭所谓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中，就是自然而然地把不自由同外在强制联系在一起。但其实呢，自由本身却是很需要考究一番。龚斯当1819年发表了著名的演讲《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之比较》，就是对自由本身做历史性的考察。他在演讲中呢，首先就提醒大家注意，实际上存在着两种自由，古代的自由与现代的自由，却没有人注意到他们的区别。他所谓的古代的自由呢，实际上就是希腊世界的自由，那么现代自由呢，则是法国大革命之后法国社会获得的自由。龚斯当为什么 要区分这两种自由呢？因为在法国大革命中造成无数人头落地的雅各宾专政，在很大程度上是模仿了古斯巴达的政治体制，而这个模仿却变成了最凶残的暴政。在龚斯当看来，真正能够保障个人自由的制度是代议制政府，而这种我们今天赖以庇护自由与和平的唯一政府形式，却全然不为古代自由民族所知。
那到底什么是古代民族所享有的自由呢？
龚斯当认为，古代人的自由呢，在于以集体的方式直接行使主权。例如，他们可以在市集广场讨论决定战争与和平问题，与外国政府缔结盟约，投票表决法律，并作出判决，审查财务，批评罢免执政官。这种自由权利实际上是政治权利，也就是说，古代人在公共事务中享有完全的权利。这是因为古代城邦相对狭小，公民数量有限，日常劳作由奴隶承担，所以每一个公民有条件直接参与城邦的政治、经济、外交事务。但是龚斯当立即就指出，在古代人那里，个人在公共事务中几乎永远是主权者，但是在所有的私人关系中却是奴隶。作为公民，他可以决定战争与和平；作为个人，他的所有行动都受到限制、监视与压制。他举古斯巴达为例，音乐家不能在他的七弦琴上多加一根弦，年轻的斯巴达人不能自由地去看望他的新娘。当然，我们还可以举出苏格拉底因为讲课而被判处死刑的例子。作为公民，在公共事务中，苏格拉底是自由的；作为个人，他却无权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讲述自己的哲学。那么，什么是现代人的自由呢？龚斯当做了一个总结。第一，自由是只受法律制约，而不因某个人或若干人的专断意志而受到某种方式的逮捕、拘禁、处死和虐待的权利。第二，它是每个人表达意见、选择并从事某一职业、支配甚至挥霍财产的权利，是不必经过许可、不必说明动机或事由而迁徙的权利。第三，它是每个人与其他个人结社的权利，结社的目的或许是讨论他们的利益，或许是信奉他们以及结社者偏爱的宗教，甚至或许仅仅是以一种最适合他们本性或幻想的方式消磨几天或几个小时。第四，它是每个人通过选举全部或部分官员，通过当权者不得不留意的代议制、申诉、要求等方式对政府的行政施加某些影响的权利。
看起来这些就是文明国家宪法中都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
是的，但是规定是规定，这些权利能否实行，是否有保障，让每个公民都享有，却是另一回事。比如在中国大陆，我们知道这些权利都是宪法条文，但我们也知道它几乎是一纸空文，没有任何一条能够实行。为什么会如此呢？我们下面再分析。在这里呢，我们还是先谈谈龚斯当他为什么要区分古代自由与现代自由。龚斯当呢，引用孔多塞的名言，古代人没有个人自由的概念。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古代人的自由它是政治性的权利，个人对社群是完全服从的，他们的自由是集体性的。而在现代社会，私人生活的领域出现了，我们有了私生活这样的概念。龚斯当认为，与古代人相比， 在现代人中，个人在其私生活中是独立的。在古代社会，个人以某种方式被国家吞没，公民被城邦吞没，而我们的自由必须是由和平的享受与私人的独立构成的。在现代社会中，个人淹没在广大民众之中，他几乎从来感觉不到自己的影响，他个人的意志也不会给整个国家的决定提供任何可以直接感觉到的影响，因此他的政治权力呢，实际上是被稀释在广大民众之中了。与此相反，他个人生活的私人空间却无比的扩大了，所以他的自由反而更直接地体现在私人生活的领域。那么龚思当就断言，古代人的目标是在有共同祖国的公民中间分享社会权利，这就是他们所称谓的自由。而现代人的目标则是享受有保障的私人快乐，他们把对这些私人快乐的保障称作自由。
龚思当的这个分析是符合实际的，我想大家都能体会到这种区别。
所以龚思当他接下来就指出啊，在法国大革命中，不少怀着良好意愿的人们，由于未能分清这种区别而引发了无限的罪恶。他这是在批评雅各宾专政干涉私人领域、滥杀无辜的罪行。但是呢，他还是认为大革命中对古代社会的模仿是情有可原的。我们知道罗伯斯庇尔这个人就是以斯巴达人为榜样的，但为什么对古代自由的模仿会成为对自由的彻底剥夺呢？我们下次再来分析。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75期，介绍了现代自由理念的捍卫者本杰明·龚思当之二，分析自由以捍卫自由。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是本台的法语教学节目时间，请听《Parlez-vous Paris》第十二课。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Nathalie, je suis syrienne, j'ai 17 ans. J'ai remarqué que c'est à Paris les magasins ouvrent tard et ferment tôt. Alors je me demandais comment font les Parisiens pour faire leurs courses quand ils sortent de travail et les magasins sont déjà fermés.
17岁的 Nathalie 来自叙利亚，她已在巴黎生活了两年。她很想知道巴黎上班族什么时候购物，因为巴黎商店实在关门太早了。
Monsieur Semama, est-ce que vous pouvez nous faire rencontrer des commerçants du coin?
Très bien, vous me suivez?
Oui, d'accord.
On va aller visiter un magasin de vêtements de prêt-à-porter féminin. Donc ça doit vous intéresser.
C'est parfait.
Monsieur Semama 是巴黎马来区圣安托万街商会主席，他带我们走进一家成衣店。
Bonjour.
Bonjour.
Je peux peut-être vous aider?Donc là, c'est la nouvelle collection. Donc il y a des robes en soie comme ceci. Ça, c'est des modèles intemporels qu'on a en permanence. Les couleurs vont changer en fonction des saisons.
我好喜欢这家店的丝绸长裙 les robes en soie.
On a des petits hauts comme ceci.
这里还有短装和上衣 les petits hauts.
Là, vous avez de la maroquinerie.
店里也有各种皮货 de la maroquinerie 和头巾 les foulards.
Tout dépend de l'événement et des accessoires qu'on va mettre. Il y a ça que je veux dire.
感觉这里的顾客寥寥无几，也许是不到周末的原因。
Quels sont les horaires d'ouverture de votre magasin?
Alors, les horaires d'ouverture de la boutique sont de 10h30 à 19h30. Voilà.
这家店上午10:30开门，晚上7:30关门。
On peut être fermé une demi-heure dans la journée, de 14h30 à 15h. On ne ferme pas plus tôt, à 13h, parce qu'il y a aussi des gens qui travaillent dans des bureaux qui viennent à ce moment-là de la journée.
原来法国上班族女性会利用午休时间la pause de midi出来逛商店。
Quel type de clients viennent dans votre magasin selon les horaires ?
Le matin, si vous voulez, ça peut être des femmes de 50 ans qui sont à leur compte et qui ont un peu de temps. Entre midi et deux, ça va être des employés, notamment des gens de bureau. Dans l'après-midi, ça peut être des touristes, également le matin, qui se baladent un peu dans le quartier, qui font des musées, voilà. Et en fin de journée, c'est des sorties de bureau.
其实顾客会根据自己的作息时间灵活掌握，比如上午来购物的女性通常从事自由职业，下午五点下班以后 à la sortie des bureaux， 来这里的是工薪族，游客的购物时间就不确定了。
Merci madame.
Bah, merci à vous. À bientôt.
Bientôt.
Au revoir.
Au revoir.
娜达莉和我都喜欢这家商店里的裙装，她一定会再来的。 让我们再去看看其他的店。
Attention, le feu est rouge.
Alors là, on traverse la rue.
Et là, et on arrive chez le primeur. Donc, vous constatez que les fruits et légumes sont très bien exposés. Tout est parfaitement rangé. Ça donne envie de manger.
我们过街来到一家时鲜水果蔬菜专卖店, le primeur.
Nathalie, tu peux décrire les produits que tu vois ?
Je vois des pommes, de kiwi, fraises, et des raisins, ananas.
Ça donne envie, non ?
Oui, ça c'est vrai.
这里的蔬菜水果摆放整齐, 有苹果, les pommes, 草莓, les fraises, 葡萄, les raisins.
Extraordinaire, je peux goûter, s'il vous plaît.
Il est là, le patron, non ?
那位就是老板, 咱们去问问这家店的营业时间。
Bonj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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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ors, tu veux savoir quoi, Nathalie ?
Quels sont vos horaires d'ouverture ?
Alors, on ouvre de 7h du matin à 20h30 le soir.
这家店的营业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半。 工薪阶层下班后还是有时间过来买东西的。
Pourquoi vous ne fermez pas plus tard le soir ?
Parce que il se manque de personnel, c'est ça le problème.
如果延长营业时间，老板必须雇更多人手。
Est-ce que les autres supermarchés vous font concurrence ?
Non, pas vraiment, parce que nous, c'est les clients qui aiment les bons produits. Et c'est vrai qu'au supermarché, on ne trouve pas tous les produits. Il n'y a pas de tout, quoi. Ils sont servis par les centrales d'achat. Tant qu'on n'a pas les mêmes qualités de produits, tant qu'on a des clients différents.
超市营业时间相对较长，但对这家店不构成威胁，因为这家店的蔬菜水果质量更有保障。他们做的是不同顾客群的生意。
D'accord, merci beaucoup.
De rien.
Tu vois, Nathalie, ce primeur, il ferme à 20h30. C'est tard, non ?
Non, pour moi, c'est pas tard.
En revanche, tu peux faire des courses entre midi et deux, comme font les Françaises.
Oui, je vais essayer de faire ça.
晚上8点半, 对娜达莉来说一点不算晚, 在叙利亚, 商店开门到深夜。 当然了, 娜达莉也会入乡随俗, 利用午休时间出来购物。
Au revoir, Nathalie.
Au revoir.
使用应用程式 Pure Radio 可以收听法广， 通过台湾教育台收听直播法广， 19点到20点 直播节目， 亚洲7号卫星 AsiaSat 7 承载法广北京和港台时间 6点到7点 和19点到20点的华语节目。 法广中文编辑部电话 00331-8422-8632。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用中文和其他14种语言广播，欢迎收听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越南语节目。
Chương trình tiếng Việt của RFI sẽ được phát mỗi ngày từ 13 giờ giờ quốc tế trên trang web của Ban tiếng Việt vi.rfi.fr.
欢迎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官网 rfi.fr 上搜寻我们的频率。
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古丽播报本台最新消息。
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三国国防部长6月2日在新加坡亚洲安全论坛上达成共识，一致同意制定海洋秩序行动指南，并同意就此达成战略行动议程。据共同社6月3日报道，日本防务相小野寺五典6月2日与美国防长马蒂斯和澳大利亚防长佩恩举行了会谈，三方针对中国在南海等海域的积极活动认为有必要制定维持海洋秩序的行动指南，并且同意达成一个战略行动议程。
最新消息播送完了，下面最后一次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中国警告美国，倘若增加关税制裁，一切谈判成果将作废。美国商务部长罗斯称，双方会谈友好坦诚。北京在罗斯访华前夕临阵更换谈判主将。美国防长称，在朝鲜弃核不可逆转之前，不会放缓制裁。新加坡宣布承担美朝峰会的费用。美军主导北约盟军在东欧开始年度军演。台湾汉光34号演习实弹实兵演练明天登场。香港支联会游行要求中共平反六四及释放因悼念六四而被捕的人士。中国影星范冰冰被接大小合同涉漏税遭调查。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本台今天第二次华语播音到此结束。本次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新万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听众朋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下面请听一首由 Louis Hoffman 演唱的歌曲，歌曲名字是 Plein de Bisous。
RFE 国际电台，全球电台。J'attendrai tout
sunrise.